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群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最高法院昨天开始审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主要是就总统解雇联邦政府独立机构领导人这个权力问题啊，它到底范围在哪里啊？怎么样来区分？它对某一些独立机构的领导人可以解雇，但是对另外一些就受到一些限制。那目前审理这个案子呢，主要涉及到的是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 Rebecca Kelly Slaughter 啊，这个川普总统呢，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就希望解雇他。尽管联邦法律是要求总统解雇一个独立的委员会的委员也好，这个负责人也好呢，要提供解雇的理由，但是川普总统坚持认为说，宪法规定的这个权利啊，就是三权分立这个原则啊，允许总统以任何理由或者是没有理由解雇啊这个联邦政府的雇员，所以呢，这个案子就一直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
今天呢，我们需要把这个时间呢推回到90年以前，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呢老百姓接触不到这些东西，有时候对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呢，它的意义也不是那么理解。比如说，总统可不可以解雇一个独立的联邦政府机构的成员或者是负责人？这个里面有两个逻辑，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反面的。正面的就是说，既然是独立的，那么你就不能去解雇它，因为它是独立的。只有确保这样的机构独立，不管是联储会也好，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好，你去想吧哈，只有保持它的独立，才能保持它的非党派性。这样的话呢，它在做出很多重大的裁决的时候不会偏向一边，否则的话也就不用什么独立这两个字就形同虚设了。民主党的安排的人就是民主党的政策，共和党就是共和党，那这个直接总统下命令就算了，你要这些人干什么呢？啊，这是一方面。但反过来的逻辑是，哎，美国政府是三权分立啊，这三权分立这个是美国的行政权，而且这些人不是老百姓投票投出来的，对不对？哎，我们并没有投票选这些人负责这些机构，是总统任命的。那么如果这些人保持独立的话，他的政策有误的话，这个算在谁的头上呢？要算在总统的头上啊，这是肯定的，这是你的那一分支啊，政府的三权你那支出的问题了。哦，那么他出了问题算是我的，可是解雇他我没有这个权利，那这叫什么呀？啊，所以这个是正反两面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的看法。那么为什么要说讲90年前的一个故事呢？原因就是在美国的最高法院的裁决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去看历史上的叫司法先例，就是他们在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裁决。结果历史上有一个几乎和今天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裁决，那就是1933年的时候，当时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大战他下面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主席，叫做 William E. Humphrey 汉佛雷啊，这个事情。那么当时呢，就是发生了这么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就是汉佛雷这个人，他怎么当上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呢？他是罗斯福的前任胡佛总统在1925年任命的。然后等罗斯福上来以后呢，就留着他。但是罗斯福上来的时候是踌躇满志啊，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刚刚在大萧条的打击下是萎靡不振，他带着他的政治理念，他带着他那些新政的措施，想大展宏图啊，想让美国呢从经济衰退当中走出来。那么事后当然结果我们看到的是有效的啊，新政也确实是发挥了作用，然后罗斯福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4次当选总统，当然后来被他赶上打仗了哈，等等。好，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发现这个叫汉佛雷的人呢给他设置障碍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罗斯福想打击，也不是打击吧，就是至少是要想让这些大的公司呢对他们进行一些监管，那么同时呢可能在税收方面呢什么都是对这些大的公司有一些不利的政策。那么这个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主席呢 他在投票的时候他就说不行，他说政府去调查这些大公司啊，这个做法我反对，这里面包括做床垫的、做鞋的、做那个商店里面收银机的、做肥皂的等等这些公司。那么罗斯福一看这个就决定把这个人开掉了。
嗯，因为罗斯福当时刚才说了哈，这个百废待兴啊，当时他上任的时候美国刚刚经历了这个大萧条哈，所以呢失业人口在当时已经达到了1300万，许多人都面临着如果再没有工作的话，那可能他们的农场、他们的房屋就要失去了哈，这个银行就法拍收回去了。所以他为了提振经济，为了提振商业和农业呢，他就采取了一些大刀阔斧的做法，但是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呢就受到一些阻碍吧，至少或者是不配合。所以呢刚才说的这个 William Humphrey 呢，他除了投票否决了好多针对大企业的一些调查之外呢，他基本上是反对罗斯福总统提出来的新政计划的。所以在1933年的时候呢，大概是7月份左右，罗斯福就萌生了想法要把他给撤换掉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据这个《纽约时报》报道呢，是说根据当时的这个就是翻出来的一些历史文件呢，就看出来William Humphrey 呢当时就写了一封信给罗斯福总统，紧急的一封信件啊，说尊敬的总统先生，我听到一个消息，说你要想让我辞职啊，他说至于原因我现在还不清楚啊，所以呢他说可不可以请求跟你进行一次面谈来商讨这个事情。因为他在信中说，他说我在公共领域当中服务40年了，被迫辞职呢将严重损害我的这个职业生涯。但不到一周吧，这个罗斯福总统就证实他的传言，说是回信给他回信了，当然没有跟他面谈，就是回信说有必要要求你辞职啊。这个据说罗斯福当时写这封信的措辞跟今年三月份川普总统试图解雇，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独立机构的一些官员的措辞几乎是一致的、啊、然后呢罗斯福总统就说了，说这个机构的工作由我自己挑选的人员才能够最有效的来开展和推进啊，所以呢他说这个决定我基本上已经做出了啊，非常感谢你长期以来对公众事业啊，对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业的服务，
嗯，
但是这个 Humphrey 依然不肯接受，
对，
所以他没有同意辞职。不过三天之后罗斯福发了个电报说他已经接受了 Humphrey 的请辞的报告，但实际上 Humphrey 并没有辞职啊，他不同意辞职，于是他就把这个案子啊打到最高法院了。这还是1933年啊，别忘了。
对，有意思的是呢，当时在信中啊 ，Humphrey 就是汉弗雷呢，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给总统就提到了这么一个，我们看到的是，就是我们华人有时候也会遇到的这个所谓的面子问题啊。他说：“我这么一个辞职，我这面子往哪里放啊？我身边的这些人，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同时，他说：“我做这个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做了9年了，在这9年期间，我的职业的方面、我的生意的方面那些联络啊，全没了。因为之前嘛，我在从事我的职业生涯的时候，我跟这些人都有联系，但是我做了这政府官员以后。”这不是为了什么瓜田李下什么之类的嘛，对不对？我把这些关系我都给切断了，您让我现在怎么活呀？对不对？我现在重新开始，我这些生意从零开始，不行不行啊、我绝对不能辞职。那于是在10月7号的时候，罗斯福就把他给解雇了。这一下呢，他不干了，他就告到最高法院。但是这里面就好玩了，因为罗斯福二话不说，我不管你。我先把你给解雇了再说，我不光把你解雇了，我还任命了一个叫做 George Matthews 一个人，我把新的那个人都已经给你任命好了，上班去啊、我就这么继承事实了，我就这么造成这么一个结果了，你告吧，随你去告去，我才不管你呢，对不对？你那办公室已经有一个新的人坐在那儿了。那么于是呢，这一位汉弗雷啊，就是主席呢，他就给这个新的人，这是来自于威斯康辛的一个共和党的经济学家啊，就给他呢也写了一封信，就是知道说 哎，你别来上班啊，这办公室没有啊，没有这么个位置，这个位置我在这儿，你千万别来上班啊，这儿没有空位子。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历史呢就把这件事情啊当成了一个玩笑，就发生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一个转折。因为这个汉弗雷啊，他身体不好，他生病了。那么在1934年1月份的时候呢，他就给美国的这个参议院啊写了封信，是通过他的医生写的这封信，说现在你既然变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吧，能不能把我在参议院的这个听证呢推迟一下。结果没想到几个礼拜以后，在那一年的情人节他去世了，71岁。可是我人死了不等于这件事儿没有了，居然在他去世了以后，他的家人有一个叫做汉弗雷遗嘱执行人，以他的遗嘱执行人的方式代替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继续告。这在美国历史上好玩极了，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审理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人，但是要为他找回公道。那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以及他如何影响现在美国政府以及最高法院的决定，咱们等下再说。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最高法院啊，昨天开始受理的一个案子，就是总统是不是有权利来解雇这个联邦的一些独立机构的成员啊和负责人啊。这个案子呢就回顾到，因为它涉及到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啊，现在被这个川普解雇嘛，所以我们就回顾了一下。因为刚好有一个可能一般的人不太知道，但是在美国历史上还挺重要的这么一个案例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1933年那个罗斯福总统啊，把他的这个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主席同样的职位，同样的机构的这个人解雇了以后所引发的一场官司啊。刚才说过了，尽管1934年情人节的那天 Humphrey 先生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的这个遗嘱继承人实际上就是他的家人了，继续把这个官司呢打到了最高法院啊。所以呢这个他的家人是这么说的，就是说既然联邦的贸易委员会是国会创建的一个独立的机构，那么这个法律就规定了说，这个委员会里边的专员和负责人只能因为他们工作效率低下、玩忽职守或者是渎职而被免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理由你可以把他解雇。也就是说他的政治理念跟你不一样，他投票反对你的一些政策举措是不构成你解雇他的理由的啊。这个是Humphrey 的家人这么说的。于是在1935年5月份的时候呢，这离 Humphrey 去世又过了一年了，最高法院就这个案子呢就举行了听证会。那么听证完了以后，在月底5月27号最高法院就做出了一个裁决，9-0啊，这个是裁决 Humphrey 的遗产管理人，就是他的家人胜诉。据说这一天后来被法律界称之为叫做黑色星期一啊，因为当天最高法院发布了一系列的裁决，除了判这个总统无权解雇他之外，同时还否决了罗斯福新政里边的一些关键的项目。这个对罗斯福的施政的纲领呢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以至于罗斯福后来非常的愤怒啊，他决定发起另外一个法律上的这么一个这个考验也好，这么一个设想也好，他准备增加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看看能不能够把自己的人插到这个最高法院，这样的话他的一些政策就可以通过了嘛。结果当然增加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的这个计划最终也是以失败而告终。
这个呢在后来总统的竞选当中不断的被人提出来哈，就是说总统候选人都会被问到说你会不会增加最高法院的法官的人数，因为现在是9个嘛，我可以把它变成11个、13个、15个、17个，对不对？只要是奇数就可以，我就不断的 增加到最后增加的33个，我看你怎么办？这是不行的，确实不行。你因为这个是变成了政治游戏。当然，最高法院你让它做到100%的公正、100%的独立也没有可能。但是你这么不断的往里加人，这也没有办法。因为加人这个做法，它既然适合你，也适合于另外一个人，对不对？那共和党的总统也可以，民主党的总统也可以，就跟现在划分选区一样嘛。既然你划，我也划，它就全乱成一锅粥了嘛。现在对不对？那没有办法，所以这就是叫做罗斯福的挫败，所以它是一个黑色星期五。刷的一下，90年过去了，到了现在，当川普第二任做总统的时候，他开始整顿他下面的这些机构，行政部门的这些机构。他已经做掉了若干个机构的负责人，这个包括叫做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的负责人，他给开掉了，还有一个叫什么公祭保护制度委员会，说实话我们老百姓都不知道是干嘛的，这个委员会是这个负责人被解雇了，还有就是消费者产品保护委员会，这也被他解雇了。那么接下来这不是一直说让他解雇那个联储会的主席鲍威尔吗？对不对？他也说了好几次要解雇。然后现在呢，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 Rebecca Slaughter， 你说这个姓的啊，屠杀，
对，屠杀，
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主席，这位女士，她姓叫大屠杀，你说她姓这个，现在她自己面临屠杀了。那么总统呢？是怎么一个解雇他呢？这也好玩，就跟那个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寇米一样，解雇他的时候他在哪儿呢？这一位大屠杀女士，她正在她女儿的学校里面看她女儿彩排呢。她女儿是5年级，当时在排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知道有个非常有名的歌舞剧叫《美女与野兽》嘛，但是他们那个小孩子呢，当时排练的不叫这个，叫做《美女与野兽的孩子》，那就是小野兽吧，大概是在排这么一个剧。然后他那个电话就叮的一声，他一看，他是从纽约时报的那个报道那儿，他大概纽约时报有什么突发新闻就传到他手机上，他才知道他被解雇了。哇，他马上到后台跟他的5年级的女儿说，啊，你妈被解雇了。哎呦，他女儿马上就哭，一边哭一边跟他妈说，那你怎么办呢？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啊？你可不可以还击啊？你可不可以不同意这个解雇呢？他妈妈说，我试试看。就这个叫我试试看，变成了现在最高法院的一个案子。
嗯，因为他的这个解雇呢一波三折哈，他解雇完了以后呢，他是3月份被解雇的吧，因为当时他在这个贸易委员会已经工作了7年了。然后呢，当然他是前总统拜登任命的哈。那么但是呢，好像他的第一个任期啊，就是第一开始的第一个任期是川普总统第一个任期任命他的，后来拜
登
又把他留任
了啊，续任了。
那么对，续任了。那么他收到的这个信呢，就是说您继续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任职啊，和我的这个第二届政府的优先事项已经不符了啊，所以呢要求就等于是让他离开啊，让他解雇这样的情况。那么后来解雇完了以后呢，过了没多长时间吧，这个一个联邦的地方法官判处说他这个解雇啊是不符合规定的，总统没有权利解雇那个独立机构的负责人。于是说是在他的案件的审理期间，他可以重新返回工作岗位。所以这个是今年7月份的事情，一个联邦法官做出的裁决。于是这是个星期五，他就回去上班了。据说那个FTC 就是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好多员工站在门口欢迎他回来呢，就没有想到好景不长，到了过了一个周末，礼拜一的时候啊，联邦上诉法院又下令了暂停他复职的这个决定，就等于推翻了下级的那个联邦地方法官的这个裁决了。然后上诉法院是说你可以，后来9月份的时候上诉法院又裁定了，说好，你现在是可以复职了。但是很快这个司法部又上诉到最高法院，说最高法院又下了一个暂停令，说你现在这个解雇啊是目前你还不能回去工作，一直要等我们把这个案子做出最终裁决以后 再决定你是不是可以回去工作。所以呢，他自己开玩笑说，他是这个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联邦贸易委员会解雇了三次的这个主席了，等于是贸易主席。
对，同时呢，还没有到这儿完呢，川普接下来就解雇了另外一个人，这不是大家都听了吗 ？Lisa Cook， 啊，这是美国联储会的一个理事，又要解雇他，也记得什么原因吗？不是还是那房子贷款那事儿吗？对不对？说他去为了拿到更好的利率去贷款，结果实际上他自己没住在那里面，是因为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也告了，也是走到了最高法院。那么现在呢，在审理期间，最高法院就是说你可以带着你回去继续上班去啊，我们来审理这个事情。那么在这里呢，要讲一下，就是最高法院呢，他不决定这些人是不是做错了，该不该被解雇，他不决定这个事情，他只是决定一个重要的事情，而这个事情呢，要比解雇一两个人大得多的，就是一个关于他们对宪法的理解，就是作为行政部门的一个成员，你不是老百姓投票投出来的，你是总统任命的，你这样的一个人，按照宪法，总统可不可以解雇，不是某一个人，是这样一个位置上的人可不可以。那么顺便告诉大家，从昨天的听证的种种迹象，因为昨天是口头听证嘛，就是双方嘛，律师各自来陈述自己方面的观点，从昨天的听证的最高法院这些法官问的问题，从他们的反应来看呢，现在的分析差不多是90%了，是川普会获胜，也就是这一届的最高法院呢，会让他有这个权利。我们就开玩笑说大开杀戒啊，你可以斩任何一个部门的官员，因为这是你总统行政权的一个，这个呢，在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啊，叫做罗伯兹啊 ，Roberts Jr.， 他早在198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根本还不是最高法院的法官，那个时候美国的总统是 Ronald Reagan， 早在那个时候他就写过一个给政府这方面的关于所谓总统有没有权利解职他下面的独立机构的负责人的时候的这么一个备忘录，他就写的，他说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啊，说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总统不可以解雇独立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已经过时啊，应该把这个权利还给总统，因为总统不能解雇这些人做法呢，他说在宪法上来说，这是一个奇葩，或者说这是一个偏离宪法的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需要被扭转过来。所以这听到这儿呢，大家能知道现在以首席大法官为主，再加上现在的这个六名保守派的法官，估计啊，是不是六月份会裁决出来啊？
对，六月之前吧。
对，
六月份，
因为他们就休了嘛，对不对？估计会是，估计会是一个六。
这里头，对，这里头除了他之外，下个月还要听另外一个案子，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联储会的那个就是理事吧，那个 Lisa Cook 的案子的。所以这两个案子呢，好像还要分开来分，第一是分开来审理，第二是这两个机构还不太一样，一个是联邦的贸易委员会，一个是联邦储备银行，哈，做了这两个还不一样。最高法院似乎是不愿意让联邦储备银行的成员被总统解雇掉，但是联邦贸易委员会是可以哈，所以这个里头你看如何来区别，这个还是要看最高法院最后的裁决。不过顺便要补充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在联邦政府里头有一些独立的机构啊，这个国会为什么要设立这个机构，它是有一些原因的，也就是说国会认为说现在的这个行政机构行政机关呢，它是应该有一些依赖技术专长来监管的一些机构啊，是要有一些技术人才，而不光是有政治任命的啊。所以呢比如说是银行的这个存款监督啊，监管利率的呀，劳资纠纷的呀，这些领域呢它非常的复杂，所以呢他任命的这个委员会啊，两党的委员会啊，他既有民主党又有共和党，而且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是有意的任期是交错的错开的， 所以呢，他就说这个主要的设计的原因是想让这些技术官僚不减轻他们面临政治压力的这个风险，也就是说他们最终做决策的时候是基于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啊，就是他们的这个专业领域里边的这个技术做出决策，而不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